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路德记，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路德记第三章。不知道你上次有没有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曾经提到拿俄米想要帮路德做媒，为他找一个安身之处。他看出波阿斯喜欢路德，而且波阿斯是他们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拿俄米就鼓励并且指导路德去要求波阿斯做他的救赎者。你记得拿俄米曾经吩咐路德要去做哪四件事吗？好，让我来简单的给你温习一下。第一件就是去洗澡，第二是抹膏，第三是换上衣服，第四就是下到河场。一个罪人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也需要经过类似的步骤。第一，我们要进天国，要做神的儿女，是要接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第二，我们需要有恩膏在我们心里，就是让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更明白神的话，能以长大成人。第三，我们信主的时候是穿上义袍，就是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第四，就是我们要主动的要求主耶稣做我们的救赎主，正如路德去要求波阿斯赎他一样。可惜今天有很多所谓的信徒，他们对神的救恩还是一知半解。有些人虽然说他们相信有关主耶稣再来的真理，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好几年前，当我在一个地方讲完道之后，我就将我的外衣挂在肩头上走出礼堂。那时候我看见一群大专的学生迎面走过来，我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位，因为我以前曾去过他们的团契讲道。他就跟我打招呼，他说：牧师啊，这里有一位年轻人， 我们希望你跟他谈谈，可以吗？我就说，当然可以啦。可不可以讲一点他的背景给我知道呢？他就说了，这位青年答应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都希望他会接受主，可是他没有，所以希望你跟他谈一谈。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谈话了，我问他说，你相信圣经吗？他回答说，相信。这时候我觉得很稀奇，因为我知道他是那些喜欢争论的大学生。所以我再问他说，你相信洪水的故事吗？洪水的故事是很荒谬的事吗？他却认为并不荒谬。后来我问他是否相信约拿和那条大鱼的故事，他也说相信。最后我问他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却在1900多年前接着童贞女降生在这世上，他也说相信。后来我又问他是否相信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过了3天他复活了，他升天等等。我问他每一件事，他都说相信。最后我突然地问他说，你要耶稣做你自己的救主吗？他很干脆地说，我要。当我们做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辩论圣经的问题，没有好好的停下来叫他下到何场接受耶稣做他自己的救主。现在这位青年人竟然愿意跟我在一起祷告，一同跪下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朋友，当你愿意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从黑暗归向光明是怎么一回事了。现在我们来继续看拿俄米还叫路德做了些什么。我们来看路德记第3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这里说，当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让我告诉你，其实拿俄米叫路德去做这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人批评这事，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下到何场跟那一条特别的条例有什么样的意义而已。路德必须要求波阿斯做他的救赎者。我们看见这何场是一个公共的场所，收割者和他们的家眷都在那里。拿俄米就吩咐路德说，他们打完了禾稼以后，就会有一个宗教性的聚会，他们会一同吃喝并且赞美上帝，然后他会躺下睡觉，他会将他的头向着那一些麦堆，他的脚则是向外伸展。这时候你就去躺下来，以你的脚对着他的脚，然后掀开他脚下的被盖在你的脚上，那时候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了。这一切的事都是公开做的。有些人以为有不道德的事发生，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收割的季节在打禾场的一般情况而已。好， 我们再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七跟第八节的经文，这里说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你看，波阿斯觉得冷，因为有人掀开他的被，他就惊醒，翻过身来一看，不料有一个女子在他的脚下。那他说什么呢？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听众朋友，我想这是神的话语中最可爱的话语之一了。你听到路德怎么说吗？他说：“求你做我的救赎者，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真的改变了这一位男子的思想。我想刚才他可能有一点沮丧，听了这话之后，他突然的大声说，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十节的经文，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换一句话说，波阿斯是说，当你来这里的时候，很明显的，你不是为要找一个丈夫而来的。其实路德起初是在非常安静以及退缩的一个地位上，现在却要求波阿斯赎他。波阿斯没有拒绝去尽那个本分。在此我们看到路德表现的方式很可爱，假如波阿斯不愿意的话，照着摩西的律法，路德可以请城里的长老来公然地对波阿斯说：“你是我至近的亲属，我要请你赎我。”这样就会牵涉到律法的问题了。但是拿俄米建议路德下到河场，用这种安静有理的方式去要求波阿斯赎他，这是没有问题的。波阿斯立刻表示要路德做他的妻子，其实他已经等候听这话很久了。既然路德已经提出请求，这条路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波阿斯大可以自由地采取行动了。我们感谢神，因为他赐给我们一位救赎主，而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好像一个爱情的故事，他爱我们，他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使我们因着他得蒙救赎。我们晓得我们有一位救主，他会为我们死，他今天仍然爱我们并为我们活着，这是何等奇妙的经历啊。好，我们再来看波阿斯跟路德讲些什么话，请看路德记第三章第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请你先来注意有关这外邦女子的名誉问题。我们都晓得，照着一般的情况来说，路德是会被伯利恒城的人弃绝的， 因为照着摩西的律法来说，摩押人是被弃绝的。路德也会听人家说过，摩押人跟亚门人是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其实他回伯利恒之前已经得到拿俄米的教导，知道他不会有机会再嫁的。他已经接纳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已经准备好他的心了。我想起初那城里的人会私下议论，并且用奇特的眼光来看待路德。我不晓得他们说什么，我想他们可能这样说：这个跟着拿俄米回来的女子很漂亮啊，她可能会挑逗这里的一些年轻的男子呢。可是路德并没有这样做，连想没有这样想过。相反的，他在伯利恒城里却是建立了美好的名声。现在让我们再看波阿斯怎么说。在路德记第三章第十二节，波阿斯继续的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波阿斯怎么会晓得呢？我想他一定有去调查过。你看，当路德向他亮起绿灯的那一刻，他就准备开始行动了，这是他已经等待很久的事了。只是另外有一个亲戚比他更近的，无形中伯阿斯遇到敌手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比伯阿斯更有钱，比如说，让我们回到六个礼拜刚开始收割的时候，伯阿斯对路德说：路德，我希望将你赎回。假如路德回答说：哦，非常谢谢你了，我不需要你，只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要求另外一个人，他比你富有，我要他做我的赎回者。可怜的波阿斯就会处在一个不利的立场了，他需要一直等到路德给他明确的表示，说他需要他为止。现在路德让他知道了，他对路德说：问题是现在有一位比我更近的亲属，他有优先权。可能这一位亲属是以利米勒的兄弟，那么他就是路德以前的丈夫的叔叔，而波阿斯是路德前夫的表兄弟，所以他说：我愿意赎你，但是我要先看这另外一个人对你的反应如何，才能够确定呢。朋友，请你听听波阿斯怎样教路德的。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十三节的经文：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戚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换句话说，若是这人愿意做赎回者，波阿斯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他有一个计划准备去行，他希望能够借此排除这个人。希伯来文至近的亲属这个词意思就是救赎者，他需要赎回路德前夫的产业，同时也要赎路德，他有优先权。波阿斯叫路德留在那里住宿，他不想他回到伯利恒去，因为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治安的情况是很差的， 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十四节的经文，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从这里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伯阿斯不想这个至近的亲属知道，他有意想娶路德为妻。若是那个人知道了，他可能会立刻排除伯阿斯，所以伯阿斯自己去采取行动。接着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十五节，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伯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伯阿斯很慷慨地送礼物给路德。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十六节的经文，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关于这一节的经文，我看过一些注释书，有些的注释作家似乎误解了拿俄米的问题，因为拿俄米问女儿啊，怎么呢？他们说，因为路德回到家里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拿俄米不清楚是不是路德，所以才这样问。其实拿俄米早知道是路德，不然的话他不会说我的女儿啊。我们需要明白这里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当拿俄米打发路德去的时候，我想路德不很愿意去。我假设路德说，哦，我不想去要求他，你不是说过吗？如果我回到这里来，没有人会对我有兴趣的，因为我是摩押人，是被人弃绝的，我不想去要求波阿斯。哎，拿俄米却说，我知道波阿斯对你有意思，他已经爱上你了，他还想跟你结婚呢，所以你该照着我的话去行。我猜想这时候拿俄米几乎是把路德推出门外。因此第二天早上当路德回来的时候，拿俄米就问说，女儿啊，怎么样呢？让我换一句话说，女儿啊，你是不是波阿斯太太了？我讲的对吗？好，让我们继续往下看，路德还说了一些什么。请听我来读路德记第三章十七、十八节的经文。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拿俄米告诉路德，你只管安静的等候吧。从现在开始，伯阿斯要主动的去处理这件事了，你可以安息在他里面，这赎回的事现在就开始进行了。听众朋友，到底那位比伯阿斯更近的亲属有没有赎路德呢？有没有尽他的本分呢？他愿不愿意那样做呢？这个故事怎样发展下去呢？请你在下一次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里留意收听，那么我会很清楚的向你有个交代。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把今天我们所查考过的经文再读一遍。路德记第三章从第六节开始，路德就下到场上， 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还没有跟你说再会之前，我盼望你写信来。如果你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是有什么祷告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或者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我都欢迎你们来信。